是主，我们欢迎你，主，我们欢迎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主，因为我们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你。是的，主啊，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呼求。当我们众弟兄姐妹势力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鉴察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地方。主啊，你激发我们内心深处对你的渴慕。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来跟随你。无论是高山低谷，你必与我们同在；无论是患难逼迫，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人，祝福我们都能够成为被你所使用的器皿。愿主你使用我们来复兴这地，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于得失间遇见神。之所以要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最近很集中的有很多弟兄姐妹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他们很长时间的祷告神没有回应，或者干脆神就没有成就，以至于有的弟兄姐妹他陷在困境当中，觉得不能够自拔，没有出路啊，在苦境里面挣扎。所以他们几乎都向我表达了同样的疑问，就是 why。 我想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服侍的牧养的工作将会通畅的很多。那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不过很遗憾的是，我最后我的答案是我没有答案。我可以将一些属灵的道理讲给他们听，比如说你要读经啊，你要祷告，你要亲近神，你要凭信心来等候。但是你发现对于那些在困境当中的人来说，往往如同隔靴搔痒，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作用，但这却是我能够为他们所做的全部。其实在教会服侍久了，对于传道人来说往往越来越挑战，因为你要回答太多这样的问题。我有时候不禁都在想，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所求的神都应允了，那我们的服侍岂不是容易多了？我们天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赞美神啊。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奉主的名宣告，我们奉主的名宣告就成就了，万民都归向主，这多好。可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就是我们常常有苦难，我们常常有磨难，我们常常有遗憾。这个人叫做威廉·波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1887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那这个波顿家族早年在科罗拉多州是靠挖银矿起家的，后来他们创办了很有名的叫波顿乳业啊，这个牌子今天还在。那成为富甲一方的家族。那威廉·波顿他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父亲送给他一个毕业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环游世界。那这个礼物放到今天仍然是非常的奢侈，但是这个威廉·波顿他没有像其他的纨绔子弟一样，在整个旅途当中他游历了欧洲啊，游历了中东，游历了亚洲，他发现有很多贫穷的人，他们的生活没有指望。于是他内心当中感觉到神是有心意要呼召他出来成为宣教士，把福音带给这些贫穷的人。但这却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因为要成为宣教士意味着你要放弃那个丰衣足食的舒适圈。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他在他父亲送给他的圣经的最后一页写下了两个英文字啊，叫做 No Reserve，就是毫无保留。等到他回到美国啊，威廉·波顿进入了知名的耶鲁大学就读。很快的，他对于这个名校很失望，因为他发现当时的学生道德低落，整个校园充斥着各种罪恶。于是这个威廉·波顿就开始在校园当中建立祷告会。起初的时候只有他和他几个朋友参加，但是等到他大学四年的时候，当时耶鲁全部1300名在校生，有1000多名都参加了他的祷告会。 当他大学毕业之后，他申请就读普林斯顿神学院。当他知道他的申请被录取的时候，他在他这本圣经的最后一页写下了第二行字，叫做 No Retreat， 就是毫无退却。在完成他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业之后，他开始准备前往中国。他决定先到埃及去学习阿拉伯语，然后再转到中国的甘肃去向那些穆斯林传教。但是然而很不幸的是，他在埃及感染了脊髓脑膜炎，紧接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就离世了。当时的威廉·波顿只有25岁。在波顿的父亲给他儿子收拾遗物的时候，他无意当中发现了多年前他送给他儿子这本圣经。当他翻到这本圣经的最后一页，他发现他儿子临终之前在圣经写下的第三句话叫做 No regret， 毫无遗憾，毫无遗憾。那威廉·波顿逝世的这个消息很快的就传回到了美国，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则消息。那对，那 我们中国人有，我们古诗当中啊有一句诗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啊。其实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桩悲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甚至这个故事放到今天来讲的话，仍然有很多基督徒是不能够接受的。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怎么一个要服侍上帝的人啊，上帝啊，你老人家觉得你把他接到天堂去要好过他在地上服侍你，你老人家到底在想什么啊？你连服侍他服侍你的机会你都不给他，为什么上帝你要这么做？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在2009-2010年的时候，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它的前身是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啊，这是一家宣教机构。在2009-2010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它这个机构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它的宣教机构在那个国家啊，那个城市不讲了哪里，那个国家那个城市，它的同工有退休会。那于是除了少数几个人留下去看守这个宣教总部之外，其余的人他们租了一辆旅游的巴士啊，这些人都上了这个旅游的巴士出去了。结果半路上他们遇到了匪徒，这些匪徒就把这辆巴士拦下来，匪徒抢夺了巴士上全部的财物，并且当着所有宣教士丈夫的面强暴他们的妻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对于整个宣教机构而言，你知道那个痛苦就是，爸爸孩子被架在车上啊，妻子妈妈在下面被欺负，那个痛苦对于整个团队来说，就基本上他们回到自己的母国要接受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创伤。不过让他们更难过的是，他们不明白说，上帝啊，我们从欧洲，我们从亚洲，我们从美洲，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是要服侍这群人，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在服侍神呢，为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去参加退休会，为什么会要遇到被抢劫被强暴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面对苦难，我们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也没有一个答案能够合理的解释所有痛苦的发生。那这些只不过是我们人生当中你所能够听到的痛苦故事的千万分之一。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还能继续相信吗？你可能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偶然要比上帝来得更合理。我们该怎么去面对你生活当中的苦难？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经文，在约伯记。也许你可能没有读过，但是你信主一段时间，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反倒一提到圣经谁是最苦的，你知道是约伯就对了。今天故事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在第一章的一开场，约伯记给了我们一个你有点不知道怎么接下去的美好。第一节用三句话来形容约伯这个人，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这样的约伯，这样纯全正直的生命，在整本圣经当中都鲜有这样来形容一个人的。你可以知道大卫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缺点，你可以看到先知耶利米身上有多少的不完全，你可以知道约拿身上有多少的不足，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圣经人物他们身上的缺点比比皆是，但圣经却说这个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个开始你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因为他的生命实在是太好了。圣经接下来说，他有一个和乐的家庭，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千头羊，三千头骆驼。总之，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丰盛，啊，你知道这个数字凑起来是十就对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加起来是十，七千羊，三千骆驼也是十的概念，再来五百牛，五百母驴也是十，是一个完全的。所以在约伯记一开始告诉我们，约伯这个人他的产业丰盛，他的生命完全，他的家庭关系之好，没有大房二房的问题，他家里的关系非常的和乐。不止如此，他还让他的这个父亲还要教训他的孩子要有敬虔的生活，他不要他的孩子们在宴乐之后就得意忘形，而是让他们在每一次宴乐结束之后，他们要献祭，要洁净自己，要敬拜上帝。你知道吗？这个约伯真的是一位好的属灵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好的家庭，如果你读过约伯记，你看到接下来的发展，你真的是要说，上帝，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讲说每一次苦难的发生总是在考验着最亲近的关系，坦白说苦难会最直接的试验出关系。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又有俗话叫做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所以到底这个关系是亲近还是疏离，苦难是最直接的。那我们将这个放到约伯的苦难当中去思考的时候，当你看到约伯所经历这些事情，当我们在约伯的这个人生当中你去思考的时候，我们要说，上帝啊，到底这个苦难你是要为难谁啊？到底你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你是要让谁的生命被震动？为什么允许约伯他的孩子在一夕之间全部死掉，他的财产一夕之间全部失去，他的健康一夕之间不复存在？上帝，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来发生？那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不跟大家来读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哈，你就知道约伯接下来的发展是非常的凄惨的，啊，他的这个所拥有的东西哈，一样一样的都失去了。在介绍完约伯这个人之后啊，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这个镜头就切换了，镜头就从地上切换到了天上。我们看到一个人物出场了，就是撒旦。可撒旦在上帝的面前，然后耶和华主动对撒旦讲话。耶和华问撒旦说，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好，请注意接下来圣经约伯记第二次出现神对约伯的形容，这个人第一怎么样，完全正直，第二敬畏上帝，第三远离恶事。所以这不仅是圣经的叙事者，这是上帝直接这样讲的，是上帝亲自认证加威的，是上帝亲口说这个约伯就是这么好的，他就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那我们就不明白了，那这么好的人你怎么忍心下手呢？这么好的人你自己都说他好，他怎么还这么衰啊？所以你看约伯有多好，好到上帝跟撒旦说啊，约伯怎么怎么样啊？ 有时候我们想说，你不跟撒旦说不就没事了吗？干嘛这么爱现呢、啊？你这么爱现啊，你说一句，你跟撒旦说这个约伯这么好这么好啊，完全正直敬畏我，然后远离恶事，然后结果上撒旦跟上帝怎么说？他说那都是你啊，那是因为你伸手保护他。他说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的手收回来，我把我的手伸进去，你就会知道故事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好了，那接下来经文的发展，接下来经文的发展，谁中计了？我们按照经文的表象来讲，谁中计了？上帝中计了，对不对？上帝看起来好像中计了，上帝就说好，我把它交给你，随你怎么去整它啊。所以接下来约伯就遇到了那些事情，他的所有的财产被抢夺被烧毁，他的十个子女全在聚会的时候一阵风刮来，帐篷倒塌，全部都压死了。然后约伯浑身长满了毒疮啊，他的健康也不在了。所以当我们看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撒旦约伯这个约伯记当中，上帝和撒旦就在那里下棋。约伯怎么样？约伯就是那个棋子嘛，啊，就是那个棋子嘛。在整个过程当中，撒旦非常的怀疑。当神介绍完约伯给撒旦的时候，说这个人这么好，这么好啊，三句评语评论他，撒旦非常的怀疑。他跟上帝说，约伯之所以在你面前，他一定是拿了一些好处的，不然他不可能在你的面前。整个约伯记前两章我们看到上帝和撒旦好像就像在博弈啊，在下棋，约伯就好像那个小卒子过河是要被牺牲掉的。你读通篇的圣经，你会发现历世历代的义人就好像约伯一样是被牺牲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们可能需要澄清，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上帝和撒旦两个人的在下棋，我们的人生也不是别人下棋的结果。因为如果你读完整本约伯记，你会发现那是上帝和约伯之间对话的关系。在整个对话的关系当中，撒旦反倒是那个旁观者。这就是上帝和约伯之间的故事，这不是撒旦和上帝之间的故事。所以约伯当撒旦听到上帝有点类似于像炫耀的介绍约伯这个人的时候，撒旦认为说不可能。撒旦认为说不可能，他说约伯跟你的关系一定是对价关系，约伯和你的关系一定是对价关系，就是你保护他，你看顾他。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是，每一次当考验来临的时候，总是会把我们推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每次苦难来临的时候，这其实都是一个我们来确认对立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到底是在跟谁博弈？你到底是在跟谁下棋？找准那个对手非常的重要。所以对于撒旦来说，他无法相信，他觉得说约伯和上帝之间一定是一种对价关系。那约伯和上帝之间的对价关系有哪些形式？约伯和上帝之间的对价关系，这些形式可能是物质财富的形式，帮我翻下一张谢谢，可能是物质财富的形式。我想撒旦的这个猜测和怀疑是合理的，是合理的。今天我们有多少基督徒跟上帝祷告说，神啊，如果今年你让我的年终奖领五个月，我就奉献一个月，我十分之二奉献，你看好不好？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说，神啊，如果你让我做成这单生意，我十分之五奉献，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要，我们跟上帝求，我们也跟上帝表达我们的乐意，但是我们要先跟他说很抱歉，初一十五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要给我，我自然就回应。这是谁的祷告？你给我我就回应，这是谁的祷告？这是雅各的祷告。 当雅各当初要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他跟神说，如果你保佑我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回来之后我就巴拉巴拉巴拉怎么样怎么样。这是雅各的祷告，这也是我们的祷告，不是吗？我们常跟神讲，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先做初一，我再做十五。我们也跟上帝祷告，为着我们儿女的未来。我们可能祷告说，上帝啊，如果我的孩子啊考上 UC 系统的大学，那我就奉献20000块。啊，如果考上了 CSU 哈、啊、加州州立，那我奉献15000好了。那如果我考上了私立大学，那我就奉献5000块吧，因为其他钱我要留下交学费。那如果我的孩子什么都没有考上，那开什么玩笑，下个月的1/10我也不要奉献了。所以我们总是跟上帝，我们为了孩子，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总是跟神讨价还价，你祝福我，你祝福我的孩子，我一定好好的投桃报李，我不会让你老人家失望的。我们为着儿女跟神求，我们也为着健康跟神祷告。可能有些时候你不是为着你自己，你的身体很健康，也许你的亲人生病了，你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爸妈在病痛当中受痛苦，你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救救我的爸爸，救救我的妈妈，你若医治他们二老，你若医治他们，我宁愿减少10年阳寿，或者是我宁愿减少5年阳寿，这样子啊，结果你祷告完没多久，你爸爸妈妈就好了。你跟神说，你这好的也太快了吧？你说这样好不好？3年好不好？要不2年吧？啊，过一段时间你跟上帝说，你看我还有孩子要抚养，你也别太快把我接走了。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总是讨价还价，我们讲不完的，我们总讲不完的。你想上帝会愿意听我们这些？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吗？有些时候我们很希望上帝认真听，但有些时候我们又害怕上帝听得太认真，很矛盾。所以撒旦他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啊，撒旦就是看准了这一点，看准了我们和上帝之间有着太多的对价关系，所以他打死都不相信有一种人跟你之间建立关系是没有对价关系的。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对价关系还包括亲友的尊重，不是吗？但是我告诉大家，约伯就是什么都被拿走了。撒旦对上帝说，你看看我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就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约伯也走了。这撒旦他完全不敢相信，他也不愿意相信，或者说他根本不需要去相信，因为全世界根本不会有一种人跟上帝建立关系是一点点对价的期待都没有的。因为这就是撒旦人生的经验，因为他看了太多的人了。我们读约伯记接下来的故事怎么样的发展，读过的你都知道。在后面的故事，约伯经历这些苦难之后，他的朋友们都登场了。他的朋友们没有给他安慰，没有给他帮助，而是对约伯进行了轮番的炮轰。约伯在整个过程当中鲜有机会出来反驳，但是很快又被压下去打哈。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分享啊，如果有机会我们继续来分享约伯记啊。这说实在的，约伯记是一个用一连串对话所组成的这样的一卷书啊。如果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没有人与我们对话，你会憋到发慌。当我们的生命没有了表达的形式，没有了文字语言，没有了朋友之间的连结，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走。而约伯记的力量恰恰就在于整本约伯记，上帝借着各样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在与约伯不断的对话。读过约伯就会发现，整个故事是上帝的邀请，不是撒旦主动的，是上帝的邀请。整个约伯记的苦难是上帝的主动。弟兄姐妹们，这真的是一个很难以下咽的真理。整个约伯记的苦难是上帝的主动。我们会说这个上帝太残忍了，是的，没有错。 这个上帝，如果我们按照约伯记第一个层面的理解，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上帝不合理，上帝你太残忍，上帝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上帝你怎么可以出卖约伯，你怎么可以让你所爱的也是爱你的那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为约伯大声的去质疑上帝，但就是在这样的质疑里面，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每一次我们会觉得苦，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每一次我们觉得痛苦，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到底约伯他觉得苦，他在人生当中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他的产业，他原来那么多丰盛，结果在一夕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所有的产业全部被掠夺，全部被烧毁。他失去了他的儿女，十个儿女无一幸免，全部死在一场狂风之中。他失去了他的健康，他浑身长满了毒疮，他坐在那里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他失去了亲友的尊重，他失去了他的太太的对他的尊重，他失去了他朋友对他的尊重，他的朋友不断地指责他，你之所以会经历这样的苦难，一定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所以上帝惩罚你。所以他们不断地攻击约伯，而且他们觉得约伯这个人死不悔改。他失去了亲友的尊重，他失去了内心当中的喜乐，他心里不再有喜乐，因为他心里充满了困惑，因为他失去的太多了。约伯失去的实在是太多了，而就是失去了这么多的约伯被历世历代的人所纪念。但你可能会说，如果你是约伯，你很想跟上帝说，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些人纪念我，你可以让我好生好死吗？我也不要他们纪念我，没有意义，我要他们纪念我干什么？我们可以为约伯大声的抗辩。我们感谢主的是，在约伯记当中留了大量的机会让约伯有话可说，让约伯有情绪可以去宣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圣经当中不是只有一个约伯，圣经当中有很多约伯，圣经当中充满了约伯。创世纪里面有一位叫做亚伯兰，他蒙上帝的呼召要离开他的故乡乌尔，到神所为他指定的地方叫做迦南去。这什么概念啊？不过搬个家嘛，啊，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如果你读经文的话，你可能读不出什么感觉。但打个比方，如果今天神让你从洛杉矶移民到柬埔寨，你愿不愿意？所以神让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当时的两河流域，那是最富庶的地方，他要离开在那个地方他父亲所要留给他产业的传承，一切的财产土地。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当亚伯兰回应上帝的呼召，当亚伯兰踏上前往应许之地的那一刻开始，他不是先得到，他是先失去。他失去了他在故乡的财产，他失去了他在故乡的人际资源，他失去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一切的资源。亚伯兰也失去了他的儿子。你说没有啊，亚伯兰献以撒，但神也没有要，不是吗？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之前，他还有一个儿子被夏甲带走了，就是以实玛利。他或许没有失去健康，但是他有可能失去了亲友的尊重。怎么说呢？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曾经两次否认他的太太，他说这是我的妹子啊，喜欢拿走啊。这样的丈夫值得尊重吗？这样的丈夫讨厌死了。但是我们看圣经，他圣经让我们看见说他就是叫做信心之父啊。那圣经里面不只有亚伯兰，亚伯兰的孙子叫雅各，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讲雅各的经历，但是我告诉大家，雅各失去了很多，这里的每一个他都失去了。但是就是在这些失去里面，雅各的名字叫什么？ 雅各的名字叫什么？以色列，没错，雅各的名字叫做抓，他意思就是抓的意思，但是他失去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他能够抓得住的，你发现他们都失去了。保罗呢？保罗还好，他没有结婚，不过其他都失去了。这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要跟随上帝的人，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失去了。你不禁要问，这是怎样的一个信仰？这是一个怎样的上帝？这是一个怎样的跟随？可对我们来讲，我们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失去？我的人生来到这个世上，不就是为了要得到更多吗？我为什么要失去？上帝，你要用圣经这些人的故事来告诉我失去的故事，这不是我要听的。苦难真正的发生就是源自于失去，或者你可以这样讲说，苦难真正的发生就是来自于它的剥夺，它剥夺了你可以拥有一个事物的满足和快乐，它剥夺了，所以你会觉得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掉了一个冰淇淋，和他爸爸刚买的 BMW 740被撞个稀巴烂，两个人都蹲在墙角那里嚎啕大哭，东西的价值不一样，但是心情是一样的。对于孩子来说，冰淇淋就是没了，那是他那一刻他最想要的东西。对于他爸爸来说，你哭你的冰淇淋，我哭我的 BMW， 就是没了，就是被剥夺了。他们所要拥有的那个想要紧紧的握在手上的东西没了，那个是痛苦的。这和年纪没有关系，这和东西也没有关系。有一本书叫做《上帝的混沌理论》，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啊，是蛮好的一本书啊，叫《上帝的混沌理论》。这其实这个书名是一个很蹩脚的翻译啊，这不是我说的啊，他总编辑都觉得翻译的很差啊。那这本书里面在探讨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剥夺，什么是剥夺？他给出一个定义。剥夺就是当奥秘闯入我们生命的时刻，这个就是剥夺。通常来讲，那个奥秘就是上帝。突然有一件重大的创伤发生了，这个事件让我们觉得很震撼。Why me？ 为什么是我？你不得不说上帝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闯入我的人生？其实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其实反倒让我们比较好理解，就是当上帝干涉的时候，当上帝在搅动我们人生的时候，当上帝打乱我们原来计划的时候，这就是苦难。当上帝来干涉我们的时候，当上帝打乱你一切计划的时候，这个就是苦难。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当你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其实基本上就是你最害怕失去的东西。你最渴望得到的就是你最怕失去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渴望得到什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渴望得到成功，不是吗？但你会发现，成功不是一个常客，常常我们是会被成功所离弃。我们很渴望得到健康，不是吗？但是我们却发现，随着你的年纪增加，你的皱纹越来越多，健康离开你的时候，很渴望家庭，但是你又被家庭所抛弃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巴恩斯，他在17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弟弟两个人，他弟弟那个时候不知道多大，他们两个人暑期的时候，美国孩子暑期都很喜欢打工，他们暑期的时候就到一个基督教的营地去打工赚钱。那开学前他们回到家，家里没有人，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了，他的妈妈搬到了另外的城市去居住，他的爸爸干脆不辞而别。从那之后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再见过他的父亲一面。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他妈妈是一位师母。他不知道他爸爸去哪儿了，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 现在的这个作者巴恩斯，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院长，他在书里面提到一段，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和他弟弟非常想他们的母亲，但是两个兄弟没有什么钱，他们就决定说他们要用搭便车的方式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他们的妈妈。但是结果两个人失算了，因为在冬天啊，圣诞节之前路上的车子越来越少，停下来的车子就更少，那两个人是又饥又冷啊，外面下着大雪，那这两个兄弟思念着他们的妈妈怎么办呢？忽然之间，曾经主日学老师和他爸爸强迫他们背的那些圣经的经文，成了兄弟二人在那个黑夜的大雪之夜唯一的力量。这两个人彼此背着他们曾经背过上帝的话，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所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两个兄弟一边背，一边困惑，一边害怕。他说那个曾经把我生命支撑起来的东西，在那一个夜晚全部都不复存在了。在那一个夜晚，他说我需要一位救主。这是很大的痛苦，甚至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被上帝离弃了。这是约伯包括你我在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感觉，感觉我们被上帝所离弃了。但是当我们被成功离弃的时候，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知道说，成功常常离弃我们，只有在成功离弃我们的时候，你在忽然之间你会发现我们所能经历到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通常想要去用我们对上帝的敬虔去换取我们自己的成功。我好好的敬畏你，你就大大的祝福我，用我们的敬虔去换取成功。但是当上帝将成功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的时候，是我们不可能再成为你所期待要成为的人的时候，我们忽然间懂得如何敬畏上帝。你会想说，上帝啊，我们可不可以双赢？我既成功，我又敬畏你。你可不可以这个我既成功又让我敬畏，我们双赢，这样不是很好吗？可以吗？上帝，你可不可以不要总是这样的奇怪，让我一定要用不能成功来敬畏你。如果我用不能成功来敬畏你，那你不就像好像一个黑道的流氓，就是让我怕你，然后我定期就是要交那个保护费。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心里疑惑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心里一直以来和神摔跤的地方。你渴望是得到什么？我们渴望得到健康，这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你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很诚实的说，你每过一天你就少了一天，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了。很多时候我们拼了老命我们要来换取成功，却没有想到这个作为上帝恩典载体的健康是会越来越少，是会越来越弱的。每过一天我们就减少一天，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自知，我们不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放纵情欲，我们努力的用我们的身体去换取一切我们所要想要得到的东西。等到突然有一天你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以后，我们终于明白，原来我们的健康是神彰显恩典的地方。当我们的健康被神收走的时候，我们才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回到那一个夺走你健康的神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生当中有一个东西是会越来越少的，就是生命。有些东西是会越来越多的，比如房子，比如金钱，比如财货，可是越来越少的东西最终会消失，而越来越多的东西你却一样都带不走。你在渴望什么？我们渴望得到家庭，你说这难道不是上帝的应许吗？神上帝应许给我们要有家庭，但你会发现往往也不是这样。上个这个礼拜我读了一篇文章，2018年中国婚姻状况调查的一个报告， 在2018年全中国的离婚率平均是 38%， 意味着没有100对夫妻结婚就有38对夫妻离婚。那这个数字在某些省份特别的高，就是黑吉辽东三省，这个数字超过 60%， 离婚率 60%，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没有100对结婚就有60对离婚。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很渴望那个家庭，我们很渴望那个爱，我们渴望被爱，我们想紧紧抓住拥抱那些东西，你会发现是那么的脆弱，你抓不住的，家庭也会离弃你。这就是现实，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得到更多，你还是失去更多？你是得到更多，你还是失去更多？也许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受词，就是你是得到更多什么，你失去了更多什么。的确我们会需要想，我信耶稣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而当你紧紧抓住这个东西的时候，当上帝把这个东西从你手里硬扯开来，你一定会很愤怒，因为当神把它扯开的那一刹那，你会觉得是苦难。你说主啊，我要用这个东西，我要来荣耀你，但当神把它拿走的时候，你说这个是苦难，你为什么不给我？你为什么要让我失去？但是弟兄姐妹们，就恰恰在我们失去的那一刹那，你可以抬头看见那个拿走你东西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失去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你一定会失去，你才能够得到。可很多时候我们偏偏我们跟上帝说，我不要失去，我信了耶稣，我就是要什么都有，我只差一个就是永生。我什么都有了，我只差一个就是永生。谁啊？谁这样来找耶稣？少年的官，他跟耶稣说，我什么都有了，我就差一样就是永生，你告诉我怎么样能得到永生。耶稣说，你先把你手里的东西放下。他说，我不要，这是我的。耶稣说，你把你手里的东西给那些穷人。他说，我不要，这是我的。结果怎么样？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不想被剥夺啊，我们不要啊。我信耶稣，基本上我是要有更多呀。我信耶稣，我是要有更多呀。信耶稣怎么能够让我牺牲时间，牺牲我休闲的时间，牺牲我礼拜天可以多睡久一点的时间？我为什么要来做礼拜？我为什么要来亲近神？我为什么要花我的时间精力去读经去祷告？为什么？我不需要，我应该花时间看电视的。如果上帝你让我更爱你的结果是剥夺我看电视的快乐，是剥夺我休闲的快乐，我不要。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要想要拥有得到更多什么？如果我想要拥有更多我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么很抱歉，上帝真的是一个苦难的上帝，因为他就是要拿走，他就是要磨练。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对呢？上帝要拿走这件事情怎么对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上帝的应许，不是吗？我怎么会失去？我要得到更多吗？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渴望物质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对生命的视角必须要彻底的来改变。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体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视角一定要彻底的改变。就像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了。所以我们对丰盛的理解必须要改变。真正的丰盛的生命是充满了丰富的爱，充满了丰富的欢乐、和平和圣灵的果子，不是丰盛的物质。 这个丰盛它包括的是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的兴趣不在，我们的兴趣不在暂时，我们的兴趣是在于永恒。所以保罗告诫我们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第三章2到3节，我们要重新来理解神的应许，丰盛到底指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当你有机会去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记的始作俑者是上帝，才不是撒旦。约伯的始作俑者是上帝，你会发现是整个过程当中是上帝在掌管那个剥夺的主权。就像约伯记讲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不在乎于你怎么样，而在乎于这是神的主权。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传道人来讲，我们很想为上帝的真理做一些粉饰，我们很想给上帝打一个圆场，告诉你说其实没有这么差，但是上帝有些时候说话就是这么绝。这就是真理，他告诉我们的，你就是要先失去你才能够得到。有一首传统的诗歌叫做神未曾应许，叫做神未曾应许。这首诗的作者叫做傅安妮，他一生非常坎坷，他3岁的时候丧母，然后遭到他寄养家庭长期的虐待，后来好在有邻居告发，然后他被一个姓这个傅氏夫妇啊领养。那安妮他在8岁的时候信主，9岁的时候开始创作诗歌。那他在少女的时代就写了很多的曲子，他也亲自来演奏钢琴敬拜神。那在傅安妮20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母双亡，那不久他就患上了关节炎。啊，他曾经是教书的，那他的疾病使得他不能够再继续的教书。然后在接下来的长达40年的时间，啊，他陷在这个贫病交迫的困境当中，没有人照顾他。在这个40年当中，他生活一直在痛苦当中，他的肢体开始变形，他手指的关节严重的损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艰辛地握着笔，在打字机上打下了这样的诗句。傅安妮的基督徒朋友们曾经力劝他要凭着信心求神的医治，他们劝他说，你要好好的求神的医治，神一定会医治你的，因为神他就是医治。但是在经过傅安妮长期的专心读经祷告之后，他的结论是，神可以医治，但他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旨意，而神要以他的软弱来荣耀他，并他确信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因此他就顺服了，他不再要医治，他顺服了。那这首诗是引用神的真理加上他切身的体验创作而成的。来读一下，我不太会唱啊。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虞。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曲直，没有深水处汪洋一片，没有大山阻高博云天。副歌很重要，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这是他所领悟的，这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太在意失去，我们太在意得到。当你太在意失去的时候，你看不见神。 就当你把目光从你失去的东西转移开来到神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讲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弟兄姐妹问我同样的困惑，为什么神不救我脱离苦境，为什么我的祷告这么长时间了神都不回应。今天我讲完这份信息，我仍然没有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奥秘，这是神的主权。如果你读过约伯记最后的结局，你知道约伯最后也没有答案。约伯最后没有答案，他不断地在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神就是不跟他回答，他最后就是没有得到答案。神带他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啊，看那些动物，但是最后约伯他明白了，他不需要答案，他不需要明白，他不需要答案，他选择凭信心相信那一位掌权的上帝，他的生命就翻转了，他得到了真正的答案。所以得失是我们最看重的，得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取舍，但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得与失当中，你会经历神的带领。你得到了，你失去了，如果你把你得到失去的东西都交托在神的手中，得到和失去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想得什么。滑翔长慢，道路长平，那不是神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只告诉人家好的东西，告诉他们你信了主之后，耶和华是你的盾牌，是你的山寨，是你的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你的神，你的主，他是爱你的。我们只把好的东西告诉人家，但是你知道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道成肉身，是钉死十架，是罪得赦免，是将来审判，是永生盼望，是死里复活。我们只把好的东西告诉人家，我们不把这些真正坏的东西他要经历面对的挑战告诉他。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建立在顺境上，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逆境上，因为你会发现建立在顺境上的信仰非常的脆弱。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讲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我跟这个人传福音，他刚好有个事情，他想求的，那我祷告，如果神成就了，他岂不是见到说我们的神是这样有能力，他就相信了吗？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神没有回应，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建立在这样能力上的信心往往是软弱的，因为这次求灵了，下次求不灵，他就不信了。所以我们真正福音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花香长蓝，不是天色长蓝，不是你信了主之后你作为基督徒你什么都好了，不是，这些东西都会有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这是现实，神没有想要改变这些。但是神应许什么？神应许你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息，试炼得住，危难有赖，无限体谅，不朽的爱。这难道还不够吗？你得到这些难道还不够吗？足够了，足够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在环境当中，我理解大家很难不产生疑惑，你很难信心不去动摇。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要在得与失之间，你要把目光转到那个神身上，你就是要在得与失之间，你要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在此时此刻你不明白，也许在将来你就明白了。我今天很荣幸啊，因为当初带我信主的传道今天就坐在下面啊，就坐在下面。8年前我在他的查经班，他带我信主，今天我可以站在讲台上来传讲神的话，这太奇妙了，这太奇妙了。当初我来到美国的时候，结果8年前我来到美国，结果他带我走上一条我完全跟我预想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这是我做梦都没想过的道路。今天我会站在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问我失去了吗？我失去太多了。有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当我决定服侍神的时候，失去很多。我失去我的工作，我失去我的身份， 我失去我的爱情，我失去我的家庭的关系，我失去太多了。但是感谢主，正是经历这些东西之后，让我能够在这些当中看见神在我身上的命定，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带领，以至于我知道我这一生如何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去讨神的喜悦。在这个上帝的混沌理论这本书当中讲到说，他有个理论讲到说，上帝看起来就是要人混乱的，上帝就是把你的心思行的，你怎么想他跟你唱反调，上帝就是要打乱你的人生。不过正是因为上帝打乱我们的人生，这却是一个破碎我们人生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经历被神破碎之后，我们才能够回归秩序，回归那个神起初在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遇到苦难，人人都会，信心软弱人人都会，但是在苦难当中依然不要忘记仰望那位带领你的神。也许你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但也许根本我们不需要明白，你只要相信神是爱你的，相信这一切得与失之间神都在掌权，这就够了。所以凭着信心让我们来领受神给我们那个真正的丰盛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主，借着约伯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赏赐你也是收取的神。主啊，让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困境在疑惑软弱的时候，让我们仍然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相信神你必在后面掌权。主啊，你必有你美好的旨意要成就。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为着你的缘故我们甘愿舍弃。主啊，我们为着要得到那更大更好永远不朽的奖赏。就祝福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真正的用我们的信心来领受那一个丰盛的应许。主啊，不是丰盛的物质，乃是丰富的爱，乃是丰富的喜乐，丰富的主啊，丰富的平安。祝福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回归福音的本质，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得与失之间，我们都能够遇见你。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